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，信心的根基。信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盲目相信，而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坚固根基。许多人在祷告时会遇到困惑，为什么有些祷告蒙应允，而有些却没有结果？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站在神的应许之上，是否真正明白信心的作用范围。本篇分享将通过实际经历和圣经教导，帮助我们分辨信心的正确运用，避免陷入猜测或盲目宣告。愿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不移。第二章，确定神的允许包括你祈求的东西。第二步，确定神的应许。圣经经文包括你祷求的东西，并且相信信心。圣经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，是由听神的话而来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你越过了神的话，就失去了信心的基础，那就会出麻烦。在我看来，人们应该知道一点。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冒出一些想法，努力去相信，并把这叫做信心，那只是些瞎想和犯傻。15岁的时候，得救才四个月，我就知道不能那样。例如，我人生中信心的第一步是在生病卧床四个月的时候，我总共卧床16个月，那时医生想让我吃一些温和的东西。他们把吃的拿过来后，我基本上要捂住鼻子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这样的食物会让我生病，因为我会过敏，还有其他情况。仅仅是闻一闻就会到位。所以每次吃饭前我都祷告，主啊，医生说我需要吃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正是我身体所需的营养，因此我以信心宣告，这些食物不会给我的身体带来不良反应，我不会生病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、任何情形里或以任何样子都不会。然后我就吃了。从那以后，多年来我一直吃同样的食物，并且没有生病。我的信心起了作用，因为圣经经文告诉我们，食物已经通过祷告和神的话洁净了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至五节。信心起作用是因为这些食物既好又必须。现在我说一个相似但却截然不同的情况，并告诉你们一些事情。从我四岁到十五岁，我一直喝咖啡。小时候喝咖啡会加很多牛奶，到了11岁的时候，我开始跟祖父一样喝很浓的咖啡。有一次，我早晨起来吃早饭，跟多年来一样喝了咖啡，正如平时一样，刚从桌子前站起来时，忽然感觉到剧烈的消化不良疼痛，我病得很重，死亡似乎是一种解脱，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。第二天早饭后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我开始戒掉一些东西，戒掉这个，戒掉那个，甚至戒掉另外其他的，最后我戒掉了咖啡。当时一切都很好，我没有疼痛。随后我开始思索，可能是因为我吃早饭前空腹喝了太多咖啡，所以我便先吃早饭再喝咖啡，结果我又生病了。后来我又尝试在吃早饭时只喝一小口咖啡，但我依然生病。我能做的就是必须全戒咖啡。我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时，这样的咖啡病痛仍然会发生。当我变得卧床不起的时候，我住在外婆家里。她不了解我的情况，就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喝咖啡。医生说，不行，不能喝咖啡。外婆说，但她一直都喝呀。如果她要喝的话，早饭时就给她一杯淡咖啡，那样没问题。于是早饭时他们给了我一杯淡咖啡，我喝了以后感觉比之前稍好一些。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？我知道我的信心在那时没有起作用，因为咖啡没有食物的营养。首先，医生不想让我喝咖啡，我心里清楚，作为一个15岁的男孩，我的信心只在食物上起作用，那些食物有营养，是我身体所需，医生也这么说过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尝试把我的信心用在咖啡上，因为我知道那不会起作用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在 TOSI 的一次会议结束后， 我和妻子以及其他人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吃饭。车上有人提到我们要去吃红番椒，女主人做的红番椒非常棒。是，有人说，我不能吃红番椒，怎么办？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吗？另一个人回答，没有，他们不做其他的东西了。我知道，我们先前品尝过他做的红番椒，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安排。那个人又说，我有胃溃疡，我不能吃红番椒。我便对他说，弟兄，别担心，我来洁净他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他不会对你有影响。许多年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当时基本上是怀疑的，但还是决定了我不怀疑。他说，阿甘弟兄，你知道吗？我吃了一整碗红番椒，然后又吃了一碗，共吃了三碗，结果一点影响也没有。不仅如此，从那以后，我的胃溃疡也没有出现其他症状。他有权利相信这个事实。你必须充分意识到，你的信心究竟在哪儿起作用，又在哪儿不起作用。不要越过神的话。越过神的话。一旦越过了神的话，你就会出问题。这正是那些让我厌烦的教导所在，许多人宣讲新启示，甚至更离谱的东西。一天晚上，一个老师来找我，有个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认出了他，并提了几个问题。当他站在讲台上时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反应，这人讲的不对，不是真的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批判和纠错的灵，但我相信，若我们听从神的灵，他会提醒我们并带我们远离问题和麻烦。尽管这人已经得救并被圣灵充满，我却在灵里感觉到他已经开始扯远了。如果你不听圣经，不坚持与圣经一致，你真的会扯远。在此期间，这人一直在一个大城市里教导。有位朋友，他是一位有35年经验的圣经老师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他说，阿甘弟兄，我觉得很尴尬。若我接受这些教导，我就会被误导。我的圣经学习班里有许多人曾参加过那人的聚会，里面有些信息并不正确。但我想质疑他，这样可以让他受益，不然哪一天这可怜的家伙指不定在某些问题上真的离谱。他教了几周后就去了另一个地方，这正是他们一点一点带领人前进的方式。我的朋友继续说，聚会结束后我去找他，我说，弟兄，我赞成你大部分的信息，但你今晚讲的有些细节我不太清楚，你能告诉我他们的圣经出处吗？我拿着我的圣经，我找不到。你必须告诉我在圣经的哪章哪节，否则我无法理解。那人回答说，你找不到我教的信息，因为我已经超越了，我知道更多超出那些范围的信息。当我们开始相信超出圣经的信息时，对我来说就已经走得太远了。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称圣经为那玩意儿。人们因此而被误导。我的这位有35年经验的圣经教师朋友对我说，我伤心的是，阿甘弟兄，当我试图把我牧养的人群从错误中拯救出来时，我需要与会一方合作，我失去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被带走了。有个个子不高的中国女人曾经是佛教徒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被带离正道。当这件事发生时，她在基督里才四个月。她的父母来自农村，那时她还很小。父母年老后，她和妹妹一起继承了父母的生意。后来母亲生病卧床不起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他们一起求佛，在那座价值几千美金的漂亮佛像前祈求，但他的母亲并未得医治。后来他们得知医治正复兴在他们镇上，在我那位朋友的教会里，他是一位有35年经验的圣经教师，正带领一个大型的圣经学习班，便决定带母亲去参加聚会。结果母亲接受了救恩并得了医治。那位年轻的中国女人也重生了，之后她又带着她的父亲和妹妹一同重生。有个新生的婴儿参加了我朋友办的圣经学习班，并参与了这一系列聚会。后来当他参加教会聚会时，他告诉我，第一次我听到那个人的教导时，我心里就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再也不要听他讲了，他讲的是错的。想想看， 那些重生并被圣灵充满超过35年的老基督徒，竟然都被错误的教导带偏了方向。而一个新生的婴儿，虽然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却已能分辨出讲的不对。其他那些完全被错误吞噬的人，一切都乱了套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？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听从自己的心和灵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这正是那位个子不高的中国女人所做的。尽管她在主里仅有4个月，她心里就单纯的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。那天晚上，她听到的那人讲的东西大错特错，后来她才开始抛弃其中的错误教导。作为一个在主里仅4个月的年轻人，我早就明白，我的信心在咖啡上不起作用。所以，我没有尝试让它起作用，因为我知道它只会在食物上起作用。猜测，确定你所相信的必须在神应许的范围之内，你有权利相信神的话所应许的一切东西。但是如果你越过了这个范围，那么你只是在陷入猜测或者干傻事。例如，有些单身的人会说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，然后挑出某人宣告他们要结婚。他们有权利，因为圣经上有经文宣告一个妻子或丈夫，但他们没有必要仅仅挑出某个人，然后说我要宣告他或者他这个人将和我有什么关系。他们可以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妻子或丈夫，但他们应当让神亲自送给他们一个。有个从教派研习班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了我们在 Texas 的聚会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并且被教会逐出了。有一天，他拉着我妻子出去吃饭，并在那里宣告我要结婚了。我妻子问，哦，谁是那个幸运的女孩？他接着说，那个女孩是他现在参加的教会中唱诗班的一个女孩子。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之前也从未见过她，他只是喜欢她在唱诗班里的样子。他说，我宣告她要成为我妻子。阿甘弟兄说，你可以得到你所宣告的，我已经宣告了。我妻子问，你没有跟他约会过吗？他说，不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他的手，也没有近距离看过他。或许当他近距离看他时，就不会觉得他那么漂亮了，或者他甚至会对此颇有微词，而他无法驾驭他的个人意志。他有权利去宣告一个妻子。圣经说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，箴言18:22，他可以宣告一个妻子，但他应该让上帝亲自带给他那位上帝所预备的妻子。我17岁开始不倒，看起来好像总有人想做我的妻子。曾有一个女孩来找我，说上帝希望她嫁给我。我说，等上帝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接受。但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告诉过我。如果连一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，这样的事实在可笑，生命也会因此被毁掉。信心的基础，确定圣经涵盖了你所相信的一切，不要越过神的话语。这些年来，许多人对我说，阿甘弟兄，我想让你为我祷告这件事。我故意问他们，你是依据哪句经文？大多数人根据我多年的记录茫然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，没有哪句特别的。我说，那就说明你没有信心的基础。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，对神的信心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轻视这一点。当我们谈论信心时，其实是在谈论对神的信心，而对神的信心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罗马书10:17。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话提到某些事，你就不会对那事有信心。如果有些事，尽管我知道圣经适用并包含了大部分内容，我也不会立刻为此祷告。我会返回圣经，反复阅读那段经文，有时甚至会花上1-2天的时间，若遇紧急情况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反复阅读，这样便将神的话深植在我灵的意识里。等到需要凭信心行动时，我便毫无疑虑，坚定不移。我不想为自己增加吸引力，我说出这些事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话。50年来， 我从未有一次祷告落空。你现在知道我在讲自己个人的经历，而当你为他人祷告时，便涉及到他们的意志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从未见过祷告落空。有时我会花上一些时间，每时每刻都站在神的话语中，几个小时在经文里来回阅读，那些经文包含了我所有的信念。然后我只需相信，我的信心就有了坚实的基础。有时在祷告的回应显现出来之前，我必须做出一点调整，仅仅呼求。例如1949年我离开了自己牧养的最后一个教会，跟随神的指引外出宣教。在那年年末的旅途中，我用了3天的禁食来为此祷告。我提醒神，在旧约中曾说过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以赛亚书1:19。这句经文也属于我们，我们可以从新约中证明我们是他的后裔，也就是说，你会兴旺，拥有美好的东西。这并不是说你不会遇到试探，因为魔鬼总会加压。我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的孩子甚至没办法正常吃饭，我的车子都坏了，现在我得走路出去，我不确定能否吃到这地上的美物，但你曾应许过，只是某些地方出了差错。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身上，神永远不会出错。我进食的第3天，正如别人所说，神对我说，你在对我说话时引用的那句经文，意思是如果你甘心听从，你是听从了，但你并没有全心全意甘心，所以你还不够资格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你不起作用。我一直试图强调顺服的重要性，而神也知道顺服的重要性。事实上，你可以像一个小孩那样表面上顺从父母，但心里却不愿意，忽视了他们的存在。我仅用了10秒钟就在心里做了调整，别告诉我这需要很长时间。接着我说，主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已经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我很顺服，现在我甘心愿意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所以我准备好吃美物了。神回答说，是的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我告诉你该做什么。他这样指示我，从那以后我便一直吃美物。行在光明中。以前有位诗人说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诗篇119:130。解开神的话就会发出亮光。一个房间里有光，自然行走其中不会出问题。但如果在夜晚把所有灯都关上，你就会撞到东西跌倒。只要灯亮着，就不会有事。神话语的入口散发着光明。跌倒或失败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话语所照亮的道路，走进了自己的猜测和愚昧之中。神的话说了什么？有许多答案，我不知道。你必须找出来，找出那应许你祷告的经文。站在经文之上，你就会有稳固的根基，一旦离开了经文，你便会处于灰色地带。有些人想跳进黑暗，不管神的话是否应许了，我反正相信。其实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。你可曾想到神的话有多么重要？感谢神，他把自己话语赐给了我们，我们没有必要在黑暗中摸索。只要解开神的话，就会有光明。行走在光明中意味着走在神的话语里，而偏离神的话就等于走进黑暗。坦白大声地说，我是一个信徒，我不是一个怀疑的人，我有信心，我的信心起作用。我的信心在天父神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也在圣经神的话里面。神的话是真的，我相信神的话，因此我相信神，神的话必定起作用。好了，本视频就到这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信心的根基，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建立真正的信心，而不是凭空想象或错误的宣告。唯有扎根于圣经，我们的信心才不会落空，才能经历神的真实作为。愿我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持守神的应许，行走在他的光中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